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天父上帝，我们一同的来到你面前，向你俯伏敬拜。
天父上帝，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俯伏敬拜。
不管我们只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此刻我们都求主的圣灵来指教我们。
不论我们是认识你的或者是未认识你的，此刻都求主的圣灵来指教我们。
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更爱你。
我们是主你的儿女，求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更加爱你。
我们是慕道朋友，追寻真理的人，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明白认识你。
我们是慕道的朋友，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
真理就是永不改变的事实。
真理就是永不改变的事实。
如果是真理，就不在乎你信或不信。
如果是真理，就不在乎你信亦或不信。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信仰基督通常有三个障碍。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信仰基督通常有三个障碍。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儒家的思想。
第一个就是我们儒家的思想。
第二个就是佛教或者是道教的信仰。
第二个就是佛教或者是道教的信仰。
第三个就是理性主义。
第三个就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反对神的存在。
理性主义反对神的存在。
道教佛教的信仰是把神上帝信错了。
道教佛教的信仰是将神将上帝信错了。
儒家的思想基本上是不在乎有没有神的存在。
儒家的思想基本上是不在乎有没有神的存在。
只要人把自己做好了就行。
只要人将自己做好就行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谈一谈这三个信仰基督的障碍。
首先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三个信仰耶稣基督的障碍。
理性主义是在西欧第十七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
理性主义是在西欧十七世纪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兴起的。
由于数学的逻辑越来越发达，使人就以为人的理性是完美的，是有很大潜能的。
由于数学逻辑的越来越发达，就以为人的理性是完美的，是有很大的潜能的。
但事实上，早期的理性主义者，像笛卡尔、像巴斯卡、像莱布尼兹，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其实早期的理性主义者，好像笛卡尔等等，他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到了第十八世纪呢，有怀疑主义的兴起。
到十八世纪就有怀疑主义的兴起，
像这些休谟啦、卢梭啦、伏尔泰啦，这些人就把神跟自然混在一起。
好似罗素、伏尔泰，他们将神和自然混在一起。
到了第十九世纪的时候，这个理想主义兴起，像这些黑格尔啦、施莱马特，这些人就把神跟自然分开，认为神可能是不存在的。
到第十九世纪又有理想主义的兴起，就好像希格尔等等这些人又将理想和神分开，就觉得神不存在了。
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这些人的门徒呢，像是马克思、尼采、孔德，他们就把神完全丢掉了，就变成无神论者。
到十九世纪的末，这些人的弟子 好似马克思佢哋就完全将神丢掉角度，觉得系根本冇神，变成无神
主义。到了第二十世纪的时候，最有影响的学说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到第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嘅学说就系达尔文嘅进化论。
但是理性主义有一些基本的假设。
但是理性主义的本身有一些基本的假设。
第一，它假定人的理性是完全的，凭理性可以认识一切。
第一，它假定说人的理性是完全的，凭理性可以明白一切。
第二，没有超自然的存在，所有一切都是自然。
第二，没有超自然的存在，所有一切都只不过是自然的。
第三，唯有透过人感官的体验才是真实的。
第三，唯有透过人观感的体验才是真实的。
我们仔细的来看看这些基本的假设。
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些基本的假设。
首先我们看到人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人的理性并非是完全的。
首先人的经验会告诉我们，人的理性并不是完全的。
每一个人都有不讲理的时刻。
每一个人都有他不讲理的时刻。
过去这个礼拜你是不是曾经有不讲理的时刻？
过去这个礼拜你是不是有不讲理呢？
很多人一发脾气就不讲理了。
很多人一发起脾气就不讲理了。
Enron 的总裁他到国会去作证。
Enron 的总裁他去国会作证。
他坚持他没有做错任何不对的事。
他坚持他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不对的事。
这跟 Clinton 总统几年以前他坚持他没有犯奸淫是一样的。
就好像几年之前克林顿总统坚持他自己没有犯奸淫一样。
他们是用自己的理性把自己说服了。
他是用自己的理性讲服了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最先开始的人，他吃了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圣经告诉我们，当头一个人他吃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就从神的面前被赶开了。
就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就从神的面前被赶出。
从那时候开始，人的理性就已经不健全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理性是已经不健全。
所以我们要凭着人的理性来认定或者否定神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凭着人的理性来够认定或者否定神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到底有没有超自然的能力存在呢？
第二，我们会想想到底有没有超自然的能力存在呢？
这个你不能够凭知识分子的断言。
第二，你不能够凭知识分子的断言。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都有超自然的经历。
因为有很多人的确是有超自然的经历。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也看过他们玩碟仙。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都看过一些小朋友玩碟仙。
我也看过鬼附在身上的情况。
我也都看见过鬼附身的情况。
我们只能够说这一个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
我们只能够说自然界有自然律的法则。
另一个超自然界有超自然界的法则。
那个超自然界都有超自然界的法则。
例如逻辑是研究这个自然界的工具。
逻辑是研究这个自然界的工具。
那么信心是研究超自然界的工具。
那信心呢就是研究超自然界的工具。
如果你用不对工具，当然你不会得到结果。
如果你用不对的工具，当然你不会得到结果。
第三，人的感官其实是非常有限。
第三，人的感官其实是非常之有限。
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光波是在光波上光谱上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我们肉眼所能够见到的光谱在整个光谱上只是很短的一部分。
我们的嗅觉不如狗。
我们的嗅觉又不像狗。
我们的听觉不如猫。
我们的听觉又不像猫。
就算是用最精密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观察这宇宙的现象，
就算是用最精密的器具来帮助我们观察宇宙的现象，
到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不知道的事。
到现在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事。
而且我们的感官会骗我们。
而且我们的感官会欺骗我们。
人造糖不是糖，只是让我们觉得甜。
人造糖其实根本就不是糖，只是让我觉得甜。
耳鸣不是一种声音，但是一直在我们的耳朵当中。
耳鸣并不是说有些声音，但是它总是在我的耳朵里面。
我们当中有许多假的东西。
我们当中有很多假的东
西。假牙、假头发、假毛，很多假的，但是我们看起来像真的。
假牙、假头发、假毛， 看上来好像是真的，但是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的感官不一定可靠。
所以我们的感官不一定可靠。
一个人没有办法凭他的理性来否定神。
一个人没有办法凭他的理性来到否定神。
就好像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否定他的父母存在一样。
就好像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否定他的父母存在一样。
因为你要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困难得多。
因为你要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是更加困难。
我可以跟你分析我自己一个有神的经验。
我可以跟你分析我自己一个有神的经验。
你就不能够否定我的经验。
你就没有办法否定我的经验。
因为我有你没有。
因为我有你没有。
所以光凭理性要肯定否定神是不可能的。
所以光凭理性要肯定或者否定神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儒家的思想。
第二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儒家的思想。
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他说敬鬼神而远之。
他说敬鬼神而远之。
在他的心目当中，天上的天是伟大的道。
在他的心目当中，天上的天是伟大的道。
我们人必须亲自去接受，去遵从，然后做我们人该做的事。
我们人必须亲自去接受，去遵从，然后做人该做的事。
但是儒家也有三个基本的假设。
但是儒家都有三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人只要经过教育就可以成为尧舜。
第一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只要经过教育他就能够成为尧舜。
第二，每一个人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为上天只帮助努力的人。
第二，每一个人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为上天只是帮助那些努力的人。
第三，人只有今生的事重要，将来如何不重要。
第三，人只有今生的事重要，将来的事不重要。
你仔细想想看，你的人生观里面恐怕多多或少都包括了这三个思想。
你仔细想想，你的人生观里面恐怕或多或少都包括了这三点。
我们来看看，第一，人的本性真的是善良的吗？
我们看看，第一，人的本性真的善良的吗？
其实早期的儒家大师也不都是这样的说。
其实早期的儒家 大师都不是一定这样说。
譬如荀子就赞成人性本恶。
譬如说荀子他就赞成人性本恶。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就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乃是因为这个社会太坏了，所以社会也要被改造。
乃是因为社会太坏了，所以社会也都要被改造。
但问题是，如果人性是本善的，为什么社会会变坏呢？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人性是本善，为什么社会会变恶呢？
我们中国人读论语已经读了2500年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是不是比外国人好一点呢？
我们中国人读论语已经读了2500年，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是不是比外国人好一点呢？
我在育婴室里面看一岁不到的小孩子。
我在育婴室里面看那些一岁都不到的小孩子。
他会伸他的小手去抓他姐姐的头发，抓了就不放。
他会伸着他的小手捉他姐姐家姐的头发，然后捉住都不放。
他姐姐呱呱叫他还是不放。
家姐在这里呱呱叫，他仍然都不放。
没有人教他的，
没有人叫他教他。
你看我们的孩子都是教他做好做好，但是不一定保证他会好。
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尽量教他做好，但是不能够保证他一定好。
事实是学好难学坏容易。
事实上是学好难，但是学坏就很容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所以我们人有神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我们人有神的仁义和圣洁。
因此我们这个人在本性里面应当有神善良的一面。
所以人的本性里面是应当有神本性善良的一面。
但圣经里面又说人要按着自己的意思选择了背叛神。
但是圣经也都说人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背叛神。
这种拒绝神的一种意志力就是犯罪的根源。
这种拒绝神的意志力也都是犯罪的根源。
神学家称它为原罪。
神学家称它为原罪。
其实就是一种人犯罪的倾向。
其实就是人犯罪的一种倾向。
所以可见的，我们这个人里面有神善良的本性，也有要犯罪的倾向。
所以可见人的里面有神善良的本性，也都有犯罪的倾向。
那么我们人可不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人生呢？
咁样人可唔可以靠自己嘅努力去改变人生呢？
很多中国人知识分子，你要他接受相信有一位救主是很困难的。
很多中国人知识分子，你要他相信有一位救主是很困难，
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别人来救我，
他觉得他不需要别人来救我。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大丈夫男子汉敢做敢当。
但是我们又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但是另外我们又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所以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帮助，而是我能不能够控制这一切。
基本的问题不是我需不需要帮助，而是我到底能不能够控制这一切呢？
我们是无功不受禄，基本上我们不喜欢受人的支配。
我们觉得是无功不受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希望受别人的支配。
但事实上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不能做。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事我们自己可以做，有些事我们就自己没办法做。
比如说生病吃药我们自己可以吃，
比如说生病吃药我自己可以吃。
开刀你能不能自己开刀呢？
但是如果要开刀，能不能够自己去开刀呢？
如果我们能力不及的事情我们去求人的帮助，这也没有什么可以丢脸的。
如果我们能力不及的地方我们求人帮助，其实也都不是很丢脸的事。
同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主性，
同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主性。
神绝对不会勉强我们去信他的，
神绝对不会勉强我们去信他的。
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
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
他要求他的父亲分他的家产到远方去，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
这个浪子要求他的父亲分开他该得的家产到远方去，然后耗尽他一切所有。
但那个父亲却从没有到赌场去找他，去逼他回头。
但是那个父亲从来没说去赌场去找他，逼他回头。
父亲乃是用爱用耐性等他自己回来。
父亲乃是用爱用耐性等着他自己回来。
回家是这个浪子自己要做的事，
回家是这个浪子自己必须要做的事。
但是恢复那个儿子的地位，这个浪子是做不到的。
但是要恢复他儿子的地位，浪子本人是做不到。
不管他怎么样努力，是要他父亲才有资格赦免他。
无论他怎样的努力，是他的父亲才有资格赦免他。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性，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主性。
但是我们得救不能够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
但是我们得救不能够靠我们自己人的努力。
第三，有的人说今生都过不好还谈什么来生呢？
第三，有些人今生都过得不好还讲什么来生。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也都说未知生焉知死。
不错，信仰当然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没错，信仰当然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一个人穷得不得了，已经没有饭吃了，你跟他讲信仰有什么用呢？
如果一个人很穷，穷都没有饭吃，你跟他讲信仰有什么用呢？
但另一方面来说，不可以否认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向往永生的需要。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以否认每一个人都有向往永生的需要。
所以这种需要只是先后的次序而已。
所以这种的需要只是先后的次序而已。
如果贫穷的人都不需要永生，那为什么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反而迷信的人多呢？
如果说贫穷的人不需要永生，为什么贫穷的国家反而迷信的人更多呢？
我们只能够说人都是短视的，只顾着目前的利益。
我们只能够说人都是短视的，往往只顾到目前的利益。
所以有些人以为信主是终临终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就以为信主是临终的事，
那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享受了，就赶快信耶稣吧。
既然又没办法，也都没什么可以再享受，那就赶快信耶稣。
其实严格的讲起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宗教。
其实严格讲起上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宗教，
乃是谈到人与神怎么样建立关系，
乃是讲到人和神怎样建立一个关系。
这一种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需要不断的去建立的。
这种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所以需要不断地建立的。
好像父亲跟孩子一样，不能说我孩子生了我就不管他了。
就好像父亲和孩子，不可以说孩子出世生了我就不理他了。
因此你认识主的时间长短跟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因此你认识主的长短和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大的重要性。
一个小婴孩他的生命没有太大的作用，
一个小婴孩他的生命没有太大的作用。
同样的，一个人如果他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耶稣信了主，他那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浮浅的，没有多大作用的。
同样一个人如果等到他临终的时候才信主接受主，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都是很肤浅的，没有很大的作用的。
同时他能够享受神的那个能量也是很浅，这个是非常可惜。
同时他能够享受神的那个能量都是很浅，那就是很可惜了。
所以你要信主建立这个关系是越早越好。
所以你要信主建立和神的关系是越早越好。
我从来也没有听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见证说我信主信得太早了。
我从来都没听过一个基督徒他做见证说我信主信得太早了。
除了理性主义儒家的思想还有其他的信仰佛教跟道教，
除了理性主义儒家的思想还有其他的信仰，就是佛教道教。
其实佛教跟佛家这个不同就好像道教跟道家的不同。
其实佛教和佛家或者是就个不同就好像是道教和道家的不同。
佛家道家这都是一种人生的哲学，
佛家道家都是一种人生的哲学。
道家的师祖是老子，
道家的师祖是老子。
老庄的思想是无为而治，
老庄的思想是无为而治，
根本就不注重什么鬼神的事，
根本就不注重什么鬼神的事。
一直到了东汉张道陵，他用这个符水仙丹替人治病，
一直到东汉张道陵，他用符水仙丹替人治病，
他就创立了道教，
他就创立了道教。
那时候向他来求道的人都要交五斗米，所以又称为五斗米教。
那时来到向他请教的人都要交五斗米，所以又请叫做五斗米教。
他为了有一个根据，所以他才附议了老子的学说，
他为了要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就附议老子的学说，
那才是把道家变成道教，
那才将道家变成道教。
佛家的鼻祖是释迦牟尼，
佛家的鼻祖是释迦牟尼。
他本来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他本来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他对于印度教里面这种多神的信仰非常的不满意，
他对于印度教里面那些多神的信仰很不满意，
所以他就弃家去寻道，
他就弃家而寻道。
在一棵菩提树的底下他想了很久，终于悟到了这个 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一个菩提树下他想了很久，终于就明白了那个道理，
就是人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于人的欲望而来，
就是说人生一切生老病死的痛苦都是由于人的欲望而来。
因此只要把你的欲望丢掉，去恶存善，你就能够发挥你里面那个善良的佛性。
所以如果你能够将这个去恶求善，能够将这些恶丢掉，就可以发挥里面的善心。
所以佛家的思想原来就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根本没有神的观念，是佛祖要把神丢掉的。
所以佛家的思想本来就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没有神的观念，佛祖本人也是要将神丢掉的。
但是这一种小乘的佛家思想是很难传道，因为你必须要出家，必须要舍弃人世间这些红尘的事。
但是小乘这种佛家的思想是很难去传讲，因为人必须要出家，你要抛弃所谓红尘一切的事。
所以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龙树的佛祖，他就认为要改一下。
所以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位龙树的佛祖，他觉得要改一下。
他就把释迦把它变成神化了，像一位神一样。
他就将这个释迦变成神化了，变好像一个神一样。
人也可以借着释迦向他的祷告得到他的帮助而能够到西天去，
人都可以藉着向释迦的祷告能够到西天。
这是一种大乘的佛教就变成了真正的佛教了，
那就变成真正的大乘的佛教。
所以佛教在中国的汉朝的时候传到了中国来，
佛教在中国汉朝的时候传达到中国，
正好配合上儒家这个自我修身的思想，因此被中国人很容易就接受了，
就配合起儒家这个自我修身的思想，很容易就被中国人接纳了。
佛家里面佛教是没有排他性的，所以神佛一家通通没有排斥。
因为佛教是没有排他性的，所以他样样都可以包容在里面。
因此呢，2000年来这些佛教道教跟儒家的思想通通都混搅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变成了民间的信仰。
所以2000年来这些佛教道教和儒家的思想都通通混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又成为民间的信仰。
那么这一种观念也有三个主要的要点，
这种观念都有三个主要的要点。
第一就是神鬼不分，灵界 阳界大致上是相同的。
第一个就是神鬼不分，灵界和阳界大致上是相同。
第二点就是人在今世间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去处。
第二就是说人在今世间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去处。
第三就是轮回之说，人死后以后要再进入这个六道的轮回。
第三就是轮回之说，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再进入六道轮回。
这一些学说毫无根据，都是根据人云亦云的结果。
这些学说其实是毫无根据，都可以说是人云亦云的结果。
比如说道教里面有一个主神，主神叫做玉皇大帝。
比如说道教里面有一个主神叫做玉皇大帝，
他在这一个灵界里面有他的行政系统，中央行政系统。
在灵界他有他的中央行政系统。
管教育的叫做文昌帝君。
管教育的叫做文昌帝君。
管商务的叫做关圣帝君。
管商务的叫做关圣帝君。
管农业的叫做五谷大帝。
管农业的叫做五谷大帝。
除了这中央还有地方的神行政系统，
还有地方的行政系统，
有这个城隍爷土地公，
有城隍爷土地公，
另外还有司法的系统，
还有司法系统，
有这个丰都大帝阎罗王，阎罗王，
还有丰都大帝阎罗王等
等。但这些人除了关公以外，这在历史当中你找不出有这些人的存在。
除了关公之外，这些这么多的人在历史当中根本是找不到他的存在。
在台湾，台湾人喜欢拜王爷。
在台湾，台湾人喜欢拜王爷。
王爷就是对一个死去的灵魂，一个伟人的灵魂崇拜。
王爷就是对一个死去的一个伟人灵魂的崇拜。
光是向政府登记的王爷就超过一千多位。
光是向政府登记的王爷有超过一千几个。
什么姓氏都有，姓张姓李，你姓什么都有的。
无论你姓什么都有这样一个王爷。
如果人真的可以变成神的话，这种神也不要去信他。
如果人真的可以变为神的话，这种神也不必要去信他。
那么第二，是不是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决定将来的去处呢？
第二，是不是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决定将来的去处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是将功折罪，你可以杀一个人然后再去赔偿咯。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功赎罪，你可以杀人然后再赔偿。
一个有钱的人他可以修桥补路买鱼放生，那么穷人怎么办呢？
如果一个有钱的人他可以修桥补路买鱼放生，那如果穷人那怎么办呢？
一个人他行善到底要行到多少的地步才够资格呢？
那一个人行善到底要行到几多然后才够资格呢？
事实上每一个修炼的人他都不敢讲他自己成佛了。
实际上每一个修炼的人也都不敢讲他自己已经成佛了。
这样说的人都是大骗子。
如果他这样讲都是骗子。
那么既然没有人成佛成仙，那么怎么又会得救呢？
如果既然没有人能够成佛成仙，那为什么会有得救呢？
这个轮回之说是更奇怪。
这个轮回之说就更加奇怪。
如果好人做好事，最后他投胎还做好人。
如果好人做好事，最后他投胎还做好人。
如果不好的人做坏事，再投胎就变成牛，变成猪，变成狗。
如果不好的人他做坏事再投胎就变成牛变成猪变成狗。
请问美国人道德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呢？
请问美国人道德是越来越好因为越来越坏呢？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道德是越来越坏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的道德是越来越坏。
那么这样讲起来美国人的越来越多什么应该是鸡啦，生下来一生一个狗啦，生一只鸭啦，对不对？
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多或者是鸡啊鸭啊狗啊这些动物。
美国人人口越来越少，完全靠移民，完全靠移民。
美国人人口越来越少，完全靠移民。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美国不但人多，狗也多，猫也多，鸡也多。
事实上不是这样，美国不单止人多，狗也多，其他的动物都多，猫也多。
所以这个轮回之说真是大有毛病。
所以轮回之说是大有毛病。
一个人他的信仰是非常主观的。
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的主
观。但你只有一个主观的信仰，这是很危险。
但是如果人只有一个主观的信仰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可能错了，是错了一辈子，在一群错了的人当中错下去。
你是可能错到一辈子，然后在 一群错的人的当中继续这样错下去。
所以既然人的理性上有偏差，人靠自己的努力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怎么办呢？
既然人的理性有偏差，人靠自己的努力都达不到的标准，那怎样算好呢？
上帝如果是真的存在，他一定知道。
上帝他是真，如果他真的存在，他一定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理性跟经验去完全认定他。
我们没有办法凭自己的理性或者是经验完全的认定他。
因此上帝必须要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
因此上帝必须要将他自己来到介绍给我们。
这个我们称他为启示。
我们称这个为启示。
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是一个启示的宗教。
基督教的信仰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启示的宗教，
就是神自己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子，
就是神自己主动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
神怎么启示？借着两方面。
神怎样向我们启示呢？他藉着两方面。
第一，就是神借着圣经向人启示。
第一，他藉着圣经来到向人启示。
在2000多年以前，神已经就预备了这个神的话，圣经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神。
在2000多年以前，神已经预备了这一本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
你要认识一个人，只有三种办法。
你如果要认识一个人，只有三种办法。
第一，就是你要读有关他的书。
第一，就是你要读有关他的书。
那么当然这个写书的人要非常的诚实正直可靠才行。
当然写书的人一定要非常诚实正直可靠。
圣经不像佛经，圣经每一卷书都说了这是神说的话。
圣经不像佛经，它每一卷书它都很强调这个是神所讲的说话，
而且这每一卷书的作者都是有名有姓可以考察的人，
而且每一卷书的作者都是有名有姓可以考察的人。
更稀奇的是，新约圣经每一卷书的作者几乎都是为他们所信的道寻道的。
更加稀奇的就是新约的作者几乎每一卷的作者他都是为他的信仰而寻道的。
如果是假的道理，人怎么会赔上自己的生命来作证呢？
如果是假的道理，人怎会赔上他的生命来作证呢？
那么要认识一个人，除了读他的书，还可以听别人对他的介绍。
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除了读他的书，还可以听下别人对他的介绍。
每一个真正信仰耶稣的人都可以向你做见证。
每一个真正信仰耶稣的人都可以向你做见证。
在他们信了之后，他们是怎么样经验到神是怎么改变的？
在他们信主之后，他是怎样经验到神，他的生命是怎样改
变。这次我们接受洗礼一共有20几位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都已经印出来了，在后面的桌子上，等会你们出去欢迎你们取一份。
最近受洗的超过2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得救的见证都已经印出来，欢迎各位等一阵去拿一份。
有一次有一位牧师在开布道会，
有一次一位牧师他开布道会，
有一个年轻人在会后就站起来，
有一个年轻人在会后站起身，
他对牧师说，他说如果你能够证明有神我就相信他。
他对牧师说，如果你能够证明有神我就相信他。
牧师说好。
牧师说好啊，
明天我来聚会带100个人来做见证，说明他们怎么样认识神而得到改变。
明天我来聚会，我会带100个人来到，让他们做见证，他们怎样因为认识神生命得改变。
那么你也带100个人来说怎么样你们不认识神而得到生命的改变。
你也要带100个人来作证，说他们怎样因为不认识神生命得改变。
当然第二天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再来了。
第二天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再来。
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
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他都能够做见证。
第三，你如果要认识一个人，除了读有关他的书听他的故事，你也可以自己去找他谈话。
第三，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除了读他的书或者跟一些认识他的人谈话，你都可以直接找他去讲。
每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神向他们个别说话。
每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都有这个经历，就是神直接向他讲说话。
有一次我请一位朋友到家里面吃饭，
有一次我请了一位朋友到家里吃饭，
我说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跟他讲话，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
他说啊，是啊，上帝神也常常与我同在。
他说是啊，上帝也常常与我同在。
那我就问他说，那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
那我就问他说，神有没有同对你讲话？
他想了一下说没有。
他想了一阵，他说没有。
那我问他说，那你的神在哪里？
我说那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就把裤子口袋打开，然后拉出个皮夹子来，就拉出一张这个符啊，上面画的符的一个小纸条。
他在个口袋拿出来，然后在他皮袋里面有一个符咒这样的一个纸条。
他说你看神在这里。
他说你看神在这里。
我说啊，你坐下去要小心，不要把你的神压死了。
咁我话你坐低嘅时候，听落你个袋度要小心啊，唔好坐压死咗你个神。
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哋所信嘅神唔系我哋自己一厢情愿嘅想法，
而是有许多人客观的见证说神向他们说话，
而系有好多人佢客观做见证话神佢向佢讲说话。
今天神仍然借着他的话，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今日神仍然藉着圣经佢自己嘅话嚟到向我哋每一个人讲说话。
所以神是借着圣经向人启示。
所以神是藉着圣经向人启示他自己，
我们就需要去读圣经才能够认识神。
所以我们需要去读圣经，然后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要听别人的见证，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要听别人的见证，然后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自己要去向神祷告，才能够认识神。
我们自己要向神祷告，然后才能够认识神。
神不但是用圣经启示他自己，神他自己来到世界向人启示他自己。
神不单止藉着圣经启示他自己，他也都亲自来到世上来到启示他自己。
我们家后院有一条小溪或者是水沟吧。
我们家后院那里有一条小溪，或者你可以叫做水沟。
每一回到了春天雨季来的时候，水就涨起来淹过两岸。
每一年到了春天雨季的时候，水就会涨起超过两岸。
那么有一次我看到在这个岸上面有一窝蚂蚁在做窝。
有一次我在岸上面看见有一窝蚂蚁在做窝。
我心里面想到，等到春天水涨起来，你们这蚂蚁都要死掉了。
我就想想，等到春天如果水涨过岸的话，蚂蚁都会死。
如果我要救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要救他们，有没有办法呢？
当然我可以用面包屑或者是引他们到一个高的地方去。
我可以或者用面包碎引他们去一个更高的地方。
可是他们会把面包屑搬回去，仍然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蚂蚁恐怕会将这些面包碎搬回去，仍然在他那个巢那里。
我可以用个棍子捣他们的窝，把他们赶散。
我可以将个棍来搞下他们的蚁窝，叫他们赶散。
但是他们爬爬爬到另外还在那边再筑一个巢。
但是他爬爬爬到去另外一边，恐怕他另外那一度还会筑一个巢。
我想了半天，大概最有效的办法，
我想了半天最有办法，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我能够研究出来蚂蚁他们之间怎么对话的，用他们的语言。
如果我能够研究出来蚂蚁他们之间是怎样对话，我能够用蚂蚁的语言，
我甚至能够变成一只蚂蚁去告诉他们，
或者甚至变成一只蚂蚁去告诉他们，
哎呀不好了，不得了了，再过两个月这里就要淹水，我们都要被淹死了。
告诉他们不得了啊，不好啊，再过两个月这里会浸水浸的，我们都会浸死的。
哎，这就是上帝用的方法。
这个就是上帝用的办法。
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这样子告诉我们。
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这样告诉我们。
耶稣有什么特别？
耶稣有什么特别呢？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事情。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的事。
在一开始有了人类，这个就已经预言了。
在一开始有人类的时候，这件事已经预言。
所以在创世纪最早圣经第三章那里讲到，耶稣这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打败魔鬼的诡计。
在创世纪最早的一本书第三章就会讲到，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后裔就是耶稣，他要打败魔鬼的诡计。
所以耶稣降生以前差不多一千多年就已经预言了他要怎么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超过一千多年就已经预言了他要怎样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来这个早就要先说明了。
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来到是老早就已经说明的。
不但如此，他怎么拯救人类这个方法也要讲清楚。
不单止是这样，他要怎样拯救人类那个方法也都要讲清楚。
所以大卫在做他的诗歌的时候，就形容到耶稣在一千年之后怎么样被人钉十字架。
所以大卫作他的诗歌的时候，就已经形容到一千年之后耶稣是怎样被钉十字架。
那时候罗马人还不存在呢，甚至他们所发明的钉十字架的方法也要七百年以后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卫的时候，罗马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发明的那种十字架的刑罚也都是有七八年之后才发生。
没有人在还没有生出来以前，他的名字、他的地点、他的传记都已经写好了。
没一个人说他还没出世，他的名字、他的地方、各样的事情都已经写好了。
可见的耶稣他降世并不是指的圣人成仙了。
所以说耶稣降世并不是说圣人成仙，
乃是上帝一个非常巧妙细心的安排。
乃是上帝一个非常之巧妙细心的安排。
这是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为人类拯救的一位救主，
是早就预备好为要拯救人类的一位救主。
第二，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人的罪而死。
第二，耶稣基督的降世是为了人的罪而死。
什么是爱？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给予。
什么是爱呢？爱是无条件的给予。
上帝不是要跟你我谈条件，
上帝不是要跟你和我讲条件，
好像我们要做了多少善事，修了多少德行，我们才够资格。
不是说我们要做了多少善事，修了多少德行，然后我们才够资格。
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救其他的人，也不能救自己。
所以没一个人能够救自己，也都不可以救其他的人。
比如说，如果我生你的气，我骂了你一句。
比如说，如果我生了你，我骂你一句。
我骂了你是一个粗话。
我用粗话骂你。
我得罪你了。
我得罪你了。
那么明天呢，我给你打个电话，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昨天错了，太激动。
啊，如果明天我就向你打一个电话，向你道歉，说对不起，我昨天太激动了。
你很好，你就原谅我。
咁你好好，你就原谅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但呢度有一个问题。
当我在骂你的时候，我同时也骂了造你的上帝。
当我闹你嘅时候，其实我亦都闹咗造你嘅上帝。
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因为你系按照上帝嘅形象被造。
我骂你，你可以原谅我。
我闹你，你可以原谅我。
但是我骂了上帝，我不认识上帝，上帝怎么原谅我？
但系我闹咗上帝，我又唔认识上帝，上帝点原谅我？
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个罪还在。
所以你看到吗？那个罪仍然都存在。
我得罪人可以解决，但是我得罪神这件事情怎么办？
我得罪人可以解决，但是我得罪神这件事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全部都存在神那里。
所以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全部都存在神那里。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因此耶稣来是为我们这一些所犯的罪赎罪。
所以耶稣来是为了我们所犯的这些罪来到赎罪。
正好像我不能够帮助你，
就好像我不能够帮助你，
就如同你不能够代替你儿子受罪一样，
就好像你也不能够代替你的儿子受罪。
因为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受神的审判，
因为每一个人将来都会要受到神的审判。
但是只有耶稣他没有罪来到人间可以为我们赎罪。
只有耶稣，因为他本身是无罪的，他来到人间可以为我们赎罪。
第三，耶稣基督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了。
第三，耶稣基督的特别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
如果耶稣不过是一位圣人的话，
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圣人的话，
我们说他是西方的孔子，
我们说他是西方的孔子，
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他？
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
既然 他不过是孔子，我们信中国的孔子不更好？我们还爱国一点吗？
既然他不过是孔子，孔子那我们倒不如信中国的孔子还爱国一点。
但问题是孔子的坟墓在山东的曲阜。
问题是孔子的坟墓在山东的曲阜。
他的骨头已经化成灰了还在那里。
他的骨头已经化成灰了还在那里。
可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不但是今天空的，从第一世纪就一直空到今天。
不单只是说今天是空的，从第一世纪就一直空到
今天。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谁也驳不倒。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没有人可以驳到的。
因为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因为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
如果耶稣的复活是他灵魂复活了。
如果耶稣的复活只是灵魂复活了。
这样我们就不用信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肉体当中。
咁样我哋就唔需要信佢，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活喺肉体当中。
他的灵魂复活跟我们没有什么益处。
佢嘅灵魂复活同我哋冇咩任何益处。
但如果他是真真实实肉体的复活，这是证明一个很大的改变。
但系如果佢系真真正正肉体复活，咁就证明一个好大嘅改变。
就是他用能力把人间最可怕的力量都胜过。
就系佢有能力将人间最可怕嘅力量都胜过咗。
所以就这么一个复活节。
所以就系咁样有一个复活节。
你只有信他才有用处。
你只要信他才有用处。
我们怎么样子来成为基督徒？
我们怎样能够成为基督徒呢？
如何你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怎样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呢？
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
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
如果你有病，你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
如果你有病，但你一定要硬口话我冇病，我冇病。
当然你的病不会好。
当然你的病都不会好。
圣经上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圣经上面话，我哋若认我哋自己嘅罪，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必要赦免我哋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
所以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所以当我向神承认我系一个罪人，
我需要神，
我需要神。
第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这一位复活的主进到你的心里，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第二，你要接受呢一位耶稣基督，呢一位已经复活嘅主进到你嘅心中，让佢成为你嘅救主，成为你生命嘅主。
当然，这些不是物质的事情，是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你只有这样的去信，才能够经验到。
当然，呢一啲唔系物质嘅事，系超自然嘅事，系我哋用信心，然后先可以经验得到。
当你打开你的心，你向神祷告，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心里。”
当你凭信心向神祷告话：“主啊，我敞开我的心，主耶稣，求你进到我心里边。”
你让认定他，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当你认定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好像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就好像圣经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因为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全权柄做神的儿女。
相信就等于接待，
所以相信就是等于接待。
就好像我到你家去，你请我到你家里面去坐，
就好像如果你请我到你家去坐。
神说，如果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他，他就在所有的人面前接受我们。
神说，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他就在所有的人面前也都接受我们。
所以信主不是偷偷摸摸的事情，
所以信主不是偷偷摸摸的事，
是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决定，
是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决定。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慕道的朋友，
我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慕道的朋友。
你可能在这里听道听了一段时间了，
你可能在这里听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一个公开的做一个决定过。
到现在为止你还从来没曾做过一个公开的决定。
这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给你一个机会你来决定。
这个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让你公开的来作出这个决定。
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
所以我们现在要一同来祈祷。请
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祈祷。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也是非常认真的，在神面前我们做一个决定。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也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说我已经听到听了差不多，我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如果你心里面说我听到已经听得差不多了，我需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这就叫做决志。
这样就叫做决志。
我决定我要请耶稣到我的心里，
就是我决定要邀请主耶稣来到我的心。
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我就为你祷告，有没有？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我为你祈祷。
你不要管别人，如果你觉得 有这种需要，有这种感动，你就举起手来，我就为你祷告。
你不需要理别人，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你举起手
看见，
我就为你祷告。
还有没有？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你觉得有这种需要，有这种感动，你就举起手来，我就为你祷告。
还有哪一位，
如
果你心里面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有这样的感动，你举手。
好，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哦，这是机会啊，你自己要抓到。
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希望你能够找到。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一位呢？
勇敢的举手。好，请放下，谢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觉得我有这种感动，我觉得我要来试一试。有没有？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没有？好，我请刚才这几位请你勇敢地站起来，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
请刚刚举手的几位，你勇敢地在你座位上站起来，站起来，我为你祈祷。
站起来，
请你站起来，不怕
站起来。好，没关系，别人低头不要看我们，就是这
几位站起来，其他的人低头。但是你刚举手的，请
不要等了，站起来哈，我们来为你祷告。
我们要为你祈祷。
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要站起来的？
刚刚你举过手的，请你站起来。
在神说，在人的面前承认他的，他在众天使的面前要承认我们。
神话，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他在众天使的面前都会承认我们。
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主的？现在可以站起来。
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今天就决志接受主的？现在请你站起来。
好，我请你们这几位在你们心里面简单的跟着我做这样的祷告。
请你们几位现在在内心里面跟着牧师一起祈祷。
天上的神，我向你祷告，
天上的神，我向你祷告，
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
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
因为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因为我知道我是有罪的，
我需要耶稣来接近我，
我需要耶稣来接近我，
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求你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让我能够体验到上帝的爱和真理，
让我能够体验上帝的爱和真理，
让我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让我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请你听我的祷告，
请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